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呢，叫做事和服事。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慢慢的学会能够来参与教会的服事，那学习来服事主。可是服事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呢，发现呢没有果效。那我们就今天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做事和服事这两个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1-18节，那没有圣经可以看这个大屏幕。我们来一起读，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啊，姐妹读双数节啊，我们来一起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心
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要发愿言，行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腓立比呢，是今天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这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所教会，所以保罗呢为这个教会也付上了很多的心血。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保罗给他们写信的时候说什么呢？说当保罗听到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呢，保罗他说他心里就感谢神，而且他自己呢也是欢喜快乐的。但是接下来在第一章里呢，到了15节，保罗就又开始说到了，即便是这样，在腓立比这个教会呢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在当中有结党的啊，有嫉妒的，还有纷争的。所以保罗就腓立比这个教会这个问题呢，就接下来在第二章当中呢，他就把一些问题能够给阐述出来，而且呢给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把这个经文呢大概分成两部分，从第一节到第11节是一个部分，那第12节呢到18节做第二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二部分，这个第二部分呢 主要是保罗讲了教会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这里面有了一些提醒和劝勉。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应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呢，保罗给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先看看呢保罗提出的有哪些应该注意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看第十二到十八节呢，我们看这个十二节，保罗说，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呢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在腓立比教会当中有顺服的问题。因为保罗特别提到了，他说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当顺服，也就是说可能保罗不在的时候在腓立比教会有不顺服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呢，保罗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是目的是为了成就谁的这个美意。那到了第十四节呢，他就把这个具体问题更加的这个明确了，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显然就告诉我们了，在腓立比教会信徒当中一定是有发怨言起争论的问题。所以呢那我们呢就把这三个问题呢，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那就是说呢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信了主，我们服侍主，那我们要明白第一个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服侍谁，我们应该成就谁的美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服侍当中我们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顺服。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服侍，也就是说呢保罗提到的是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要服侍神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事，是做我喜悦的事呢，还是做神喜悦的事。在这里呢十三节保罗特别强调了，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显然保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服侍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成就神的美意。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一件事情，我们服侍神呢一定要照神喜悦的。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哈，我们可以做，我有能力，我有时间啊，我又可以做，所以我才做。但是呢在这里保罗给我们另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呢要照神喜悦的去做。我去年回家的时候，这个回国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家都要带一些礼物给这个亲朋好友。那我去年回家的时候呢，这个给我这个家人哈，我父亲也带了一些东西。可是回去之后呢，在一次那个吃饭当中，我发现这个我爸爸他不是很高兴。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我爸爸什么呀，他抽烟。他说你大老远回来哈，连盒烟都没给我带。啊，这个就这个让我呢，我就觉得哈，我就说这个烟对你不好。对不对？其实我原来我是想，但是我想对健康不好，所以我就根本就不想给他买。结果呢，他就很不高兴。不高兴呢，那太太说：“那我们赶紧去那个到外面去买。”但是毕竟是在这个家里买的，和这个从这边带回去感觉不一样，他感觉不高兴。那这次呢，五月份的时候我没有回国了啊，这个太太特意提醒我啊，一定要给这个老父亲要买烟，所以我们到这个机场免税店就买了两条烟回去。这次回去啊，到了家里头，哎，把这个礼物给他，别的都没带， 拿着特别高兴。所以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是因为他不喜欢的，他不希望的要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做了再多他都不喜悦，他不高兴，因为没坐在他的这个心上。所以我就这个在这里我就这个在读这段经文，我就在想明白了为什么神说他说你要照我喜悦的来服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对这个父母的这个对这个亲戚朋友送礼物上都有这样的需要，可想我们的神一定是这样，他需要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一定要照他喜悦的，是成就他的美意。在这个圣经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大卫这个王呢，他在这个以色列全地做王之后他就想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这个神的约柜，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是神同在的这个标志，所以呢大卫就想呢，他既然我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我就把这个约柜请到这个大卫城里来。这个圣经里记载大卫就挑选了三万人，然后呢他不仅挑选了三万人，他还准备了新的一个牛车，然后呢他还准备了什么，他说用那个松木制造了各样的乐器，什么这个琴瑟鼓什么拔锣这些东西，为了要迎娶约柜。所以他就去了，这个约柜存放在哪呢？存放在一个叫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头。这个亚比拿达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乌撒，还有一个叫亚西约。所以呢大卫带着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们把这个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到这个新造的这个牛车上了，然后就在这个车前这个又跳舞又这个有乐器伴奏的，所以他们就准备迎到大卫城去了。可是呢这个牛车呢到了这个一个叫拿根的河场的时候呢，因为牛拉的车，所以这个牛失前蹄，这个时候呢这个约柜显然就要掉下来了。那这个乌撒他就用手扶住了这个约柜，可是当他扶住之后呢，本来是件好事情，那我们怕这个他怕这个约柜掉下来，可是圣经里接下来说耶和华神就向乌撒发怒，并且什么呀，因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倒在了这个约柜的旁边，他死了。所以大卫呢一看到这件事情呢，大卫心里就愁烦了，因为这件事乌撒死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约柜呢又存放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头去，他没敢把这个约柜迎进这个大卫城。为什么乌撒他伸手要保护约柜防止他掉下来反而被神击杀了呢？可我们再回头查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个约柜这个服侍约柜是有规定的。第一个呢，服侍约柜的人一定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利未人。那呢我们查这个资料发现呢，这个亚比拿达这个乌撒他们家确实是利未人，这个没有错误。可是呢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约柜的规定呢，这个约柜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形状是有两个像杠杆的东西，干什么呢？要抬的，所以一定要抬。还有一个呢，圣经上特别提到，如果这个触摸这个圣物，这个人必须要死。所以我们看这个乌撒他是利未人没有问题，但是呢犯了一个错误，利未人他是应该知道怎么样去服侍这个约柜的，应该抬，他却用了这个牛车来运这个约柜，所以这一点错了。接下来呢那他也知道不能够触摸这个圣物，结果呢他却在这个约柜要掉的时候，他以为说我这样做可以保护约柜，但是呢这却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个结果这个神就把他击杀了。所以我们看这件事当中大卫是不是想做一件好事，他做得很好，他把约柜这个迎到这个大卫城里来。乌撒做的是不是也是对的，他也想扶助对，但是呢不讨神喜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照着神的方法来服侍，所以这件事情做了最后神不喜悦。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呢，大卫和乌撒都做了事了，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这不是服侍，
可接下来呢，那大卫呢又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没有结束，他把这个约柜呢放到了谁家呢？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人家，这个人家叫俄别以东。他放到这家之后呢，结果呢，上帝哈因为这个约柜在他们家里，就赐福这个家庭，不仅赐福这个俄别以东家，而且说呢，赐福他一切属他的。那个属他的，我想不单单是可能家中的这个也许有仆人呐、啊，也许牛羊啊，就是所有的神都赐福。而大卫一看，原来这个约柜是祝福的，所以呢，他又再一次去迎娶这个约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不再坐什么牛车了，而是什么呀？他是请人去抬，不仅抬这个约柜呢，而且说这个他没走了六步之后啊，就赶紧献祭，把这个牛羊啊杀了，完了献祭给神，然后仍然像以前一样，在这个约柜前啊，他这个跳舞啊，还有一些乐器伴奏，所以这样呢，他就欢欢喜喜的把这个约柜迎到了大卫的城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哈，同样一件事情，那开始的这件事呢，前半部分就是大卫和乌撒只是做了一件事，那后半部分呢，就是真正的服侍到神了。所以我们看，我们为什么就说在服侍神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一定要照神喜悦的去服侍神，只有这样做的话，我们才真正的是叫服侍神。那耶稣呢，其实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也有同样的榜样。你看这个耶稣啊，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要上十字架那一刻，他是跟神要分离的，跟这个父神要分离的，所以呢，他也觉得这件事很苦，他就跟父求，他祷告，他说，父啊，这个若是你愿意啊，就把这个苦杯撤去。但是后面他接下来讲了一点，他说哈，但是呢，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你看他的祷告，他在世上做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哈，这个子啊，不是自己要在做什么，这个子要做的都是父让他做的。所以耶稣他做什么呢？其实都是从父那里给他的旨意，耶稣他都这样做。所以呢，我们呢今天服侍神的时候呢，也应该这样做，要成就神的美意，要这个做他喜悦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服侍呢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服侍的时候一定要照着神喜悦的去做。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在服侍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服侍前我们有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大家有没有知道服侍和顺服有什么关系？都有一个服字哈，都是这个。我查了这个服侍这个词哈，这个服侍的这个侍，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服侍哈，这个侍呢是什么呀？是这个事物的侍。我以为应该是哪个侍啊？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这个寺庙的那个，对吧？我以为是错了，实际上不是错误。后来我就查到了，原来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论语》当中哈，有这么个词。他这样说，他说这个《论语·泰伯篇》里，他说哈，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后呢，以服侍殷。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当时啊，这个周文王他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了，但是呢，他仍然在这里说以服侍殷。这个殷是什么呀？这个是殷朝这个殷纣王。我们知道这个纣王是这个一个暴君呢、啊、你看这个周文王他都得了天下三分之二了，他仍然什么呀来服侍这个纣王。这个服侍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有臣服，有听命的意思。所以这个服侍呢，原来这个词啊没有写错。所以呢，我们看啊，服侍呢为什么首先就是什么呀？就是要听命，要顺服。所以这也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说的啊，他说这个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说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哈，就是我不在，你们也要顺服。所以顺服是服侍的先决条件。那我们顺服的第一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服侍神的人第一个这个顺服的表现在哪呢？我想第一个表现就应该是服侍神的人一定应该是信神的人，是不是？一定是信神的人。所以服侍的第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要先信主。说得更清楚，就是你要信主，然后啊才是服侍主。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啊，这个记载，这个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有一群人呢又去找他， 然后呢，耶稣就说啊，说你们找我啊，不是为了这个哈，想听到这个我讲什么，而是为了吃饼得饱。然后这些人呢，就问了个耶稣一个问题，他想，他说啊，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这些人就想啊，哈，我应该可以为神做点什么吧？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呀？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做什么。你们第一要做的是要信我，信我本身就是做神的功了。所以我们哈顺服的第一个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应该先信神，然后接下来才是去服侍神。所以这个顺服的这个第一个表现哈。那第二个呢，我想顺服比做事更重要。在旧约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对吧？有一次呢，神就让这个扫罗去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是原来这个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路上啊来跟这个以色列打仗的，是第一个拦阻以色列的这个人。所以呢，圣经里记载哈，说这个上帝他是这个恨恶亚玛利人的。所以呢，上帝就跟这个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呢全都灭绝了，包括他们的牲畜都要灭绝了。扫罗就去了，而且去打了这一仗也胜了，不仅把这个哈这个些人灭了，他还最后呢把那个亚玛利的这个王还给这个活擒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牛羊，他把瘦弱的给杀了，那个肥壮的都留下了。当时在这个扫罗那个时代服侍他的这个先知是撒母耳，撒母耳就到了这个扫罗的地方，他说，我怎么听到有牛羊的叫声呢？神不是让你都杀掉吗？然后扫罗说什么呀？他说，哦，我要把那些肥壮的哈留下来献给神呢。是不是很好？但是呢，撒母耳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羊羔的脂油。撒母耳告诉他了，他说，你给神什么东西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听话，听神的命令，要顺服神。那我们看到扫罗当然在这里他没有这个顺服了，所以我就从这个例子里哈，我可以理解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呢其实就是听话，对不对？用我们的这个更白的话就是听话。你看这个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的时候啊，这个神告诉他说，那个伊甸园当中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时候就死。结果呢，亚当最后有没有听神的话？没有。这个蛇诱惑夏娃，夏娃呢就拿着这个果子给了亚当吃了，结果亚当吃了之后呢，那我们知道神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所以这个时候罪就入了世界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因为亚当不听话，所以今天哈我们都被称为亚当，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什么呀，都有一个不听话的灵在里面哈，所以就说很容易不听话，就是什么呀，不顺服悖逆。所以这个事哈，我想这个听话呢比做事情更重要啊。这也是我这个回国这个有遇到很多的事哈，让我有这个，我们这个回去之后啊，这个回到北京之后，然后那个我们出国前啊，这个有一个朋友，然后呢在我们出国期间呢，他还过年过节哈，时不常的还去这个看看我这个岳父。所以我们一回国的岳父就说啊，你们给这个朋友打个电话啊，这个可以跟他见个面什么的。然后呢，那我们就答应了，说好吧，那个过几天打个电话给他。因为我当然我们心里有一个主次，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这个在这当中呢，这个岳父又提醒了我们几次，结果我们啊头几天都没有打。那有一天他生气了，他说，我让你打的电话有没有打呀？后来呢呀，他看着生气了，说我们赶紧就给打。当然那个他留的电话可能已经是这个很早了，所以那个没有打通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哈，这个让这个父亲很生气。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原因吧，说我们有一些什么什么事情要先做啊，我们的回来的目的呢想哈多陪陪你。结果他说了，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们做那些都没有用，我说的话你们都不听。 你看呢，就是这个哈，这个我们回去啊，这个为他做了很多事，他说都没用，他说我说话你们不听。哦，所以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哈，这个神呢要喜欢我们听他的话，就是顺服，因为只有我们哈喜欢听他的话了，然后接下来做的事情啊，那个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那你想，就如果不顺服的话，那就像这个扫罗一样，对不对？他做了留了很多这个肥壮的东西，但是神不要。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这个保罗哈，他说的这个经文啊，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哈，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所以这个保罗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什么？说你们的顺服要真顺服，不单是外表的，要里面这个心里哈要有那个顺服。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个后面十四节里，他就说了，说什么呀？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显然在腓立比教会信徒当中，他们里面有一些抱怨，对吧？有说怨言，然后呢还有起争论的事情，这显然是不顺服，让保罗看到一个不顺服的表现。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了，说你们的顺服啊，是我不在的时候也要顺服。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哈，中国话有叫口服心不服，是不是这意思？我记得以前看过那个电影啊，还是电视，我不记得，这个有一个这个人呢被带到这个官府面前，好像是这个古代的一个，然后呢叫他跪下，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没错嘛，所以呢他就不跪，人家就给他按下去。按下去之后呢，这个人说哈，你虽然让我哈我的腿跪下了，但我的心是什么？心是站着的。所以这个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说我们的顺服啊，有的时候是表面的。那个保罗说呢，他在的时候顺服，那他希望什么呀？我不在的时候也顺服，那个才是真的这个顺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顺服呢，一定要是从里向外的一个顺服，不是外表做给别人看的。那如果我们不顺服会怎么样呢？这个我们看这个圣经里哈，这个有很多的例子。那第一个呢，我想如果我们不顺服呢，就会使在上者心里会愁烦。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我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叫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对吧？以撒这个娶妻的时候，亚伯拉罕特别吩咐这个仆人说，你要到我的本家本族去娶，不能娶外邦的人，所以给以撒娶了利百加，对吧？然后呢，可是到了以撒的儿子这个以扫的时候，以扫不这样了，以扫娶了两个外邦人这个做他的妻子。那圣经里就记载了一件事，说这个利百加因为以扫啊娶了两个外邦的妻子，就心里愁烦。所以你看，就是说哈，如果不顺服哈，这个会让这个在上这个掌权者是这个心里愁烦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哈，这个在美国，不管是美国的，其实中国也有了这个青少年这个里面这个叛逆，青春期哈叛逆，这个可能是有很多的家庭都有这个问题。其实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家长认为呢，发现啊，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功课呀，这个不好，容易补上去。可是这个青少年这个叛逆呢，却让这个父母常常没有办法，让他们心里非常愁烦。所以他们不愁这个功课，愁的是什么呀？这个孩子不听话。所以这个一个不顺服的人呢，会使在上的一个掌权者是这个心里愁烦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如果你可能你要做领导的，可能是哈会知道，如果一个下属你让他做什么他不做的话，你可以想想那个心理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的愁烦哈。那这个扫罗呢，我想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哈，扫罗不听神的话，然后呢他把那个牛羊都留下了，结果呢这件事情哈，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哈，我立扫罗做王的，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听见神对扫罗这个评价之后呢，圣经上说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所以你看看撒母耳在服侍扫罗，神特别放了一个大先知放在身边，但是因为扫罗的不顺服，
最后让这个撒母耳啊心里是愁烦的，忧愁的。所以这个是不顺服呢，会让这个在上者啊会这个忧愁。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不顺服呢，我们会失去服侍神的机会，也可以说是我们会失去祝福。扫罗因为不顺服不听神的话呢，结果呢神就说了，他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那我们知道神就把扫罗废了，废了之后呢，让撒母耳去高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一看我们不顺服呢，本来有机会服侍神得祝福的，却因为不顺服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不顺服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后果。那既然顺服这么重要的话，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我刚才说了哈，这个从亚当开始哈就不听话，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本性当中是不顺服的。可是神呢就在这个哈圣经当中给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权柄。圣经当中有很多权柄，比如说这个在我们之上设立了这个国家的政府的领导人，这是在国家当中。那在家庭当中呢，我们这个哈神在这个做儿女的上面设了父母。那我们还知道就是什么呀，这个在妻子之上是什么呀，这个设了个权柄是丈夫，对吧？同样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之上是有这个经理啊或者是老板在上头。在这个教会里呢，那同样也设了权柄，那个有教会的牧者和教会的领袖。所以神设这些权柄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第一个，权柄是为了保护我们。那第二个呢，就是很清楚，就是要让我们学顺服的功课。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哈，就是陶造，神怎么用陶造我们啊？其实很多的时候顺服这个功课一定是服在权柄下才能够学习顺服。所以这个是神啊特别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如果哈，我不知道大家呢，如果你工作或者当中如果有一个这个老板非常的，你发现哈这个很不善良的老板的话，那可能是神哈真的是用他来磨练你这个哈这个顺服这个品格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哈。不要马上就想我要换工作想逃跑，没有用，逃了这个一定下一个可能会更厉害啊。所以这个哈，这个神让我们学的一定要学哈。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一个顺服的人呢、啊、才能够被神所用的人。所以这是哈这个我们服侍的这个先决条件，一定要有顺服的这个品格。那第三个呢，我们看看哈，既然我们要服侍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呢，第十四节哈，保罗他就说了，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其实今天哈，在美国啊，这个当然各地都有了这个抱怨啊，这个发怨言其实就是抱怨，有很多。这个像我们比如说、啊、经常会抱怨政府，对不对？抱怨这个经济不好，然后这个抱怨这个税太高了，对不对？这个是大的这个抱怨啊。这个小的抱怨我想就更多了啊。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一进到这个房间，假设这个温度调的不合适，有人会说哎怎么这么冷，对不对？可能要一旦呀这个温度又高了，就会说哎怎么这么热，对吧？回到家里头呢，这个我太太还在经常说这个菜啊怎么这么咸，对不对？所以这个哈，要不就是什么，他不会这个咸淡哈，他就是咸的，我做那个菜会咸。所以其实抱怨的事哈，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抱怨的心哈？这个我查这个抱怨这个词啊，这个是什么呀？他说是心中不满，然后呢，把这个哈说这个就是说他人的不对，就去指责别人，这个就是抱怨。也就是说，把心里头这个不满呢，用口讲出来了，就是发怨言。那争论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说了哈。争论的一定是有一个人很强势，这个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呢一定会起这个争执啊。这个争执你想，这个保罗特别说了，在这个教会里也有啊。其实我想我们这个当中，其实我也遇到过，我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事啊。甚至我们在这个聚会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那还在查圣经呢，还会什么呀，还会有这个争论啊。所以这个争论，这个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了。那我们看看哈，这个我就在想发怨言是什么原因。我自己哈就在想哈，这个为什么会发怨言呢？我想到了就是说，
大部分是因为哈我的需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房间里哈为什么这么冷，是因为我们希望的那个温度啊没有得到满足，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说太热了，也是这个希望那个温度没有满足。所以我想为什么发怨言，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怨言了。所以呢，那我们看看哈，这个圣经当中哈怎么来这个说这个发怨言。这个圣经呢，我们这个一定要从这个圣经里去找。这个发怨言最多的，大家能不能记得是在哪里头？啊，对，哈哈，感谢主啊。这个就是哈摩西哈带以色列出这个埃及哈进入旷野的时候啊，这个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哈，不一定对，大家可以回去验证一下，大概有6次是发怨言，有2次呢是因为他们惧怕，还有2次呢是因为没有水喝，那还有2次呢是因为这个没有吃的哈，没有肉吃，他们发怨言。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当中啊，这个有这么多的怨言，这些怨言呢在神眼中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看哈，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啊发怨言之后啊，神对这个摩西和亚伦怎么说哈，他说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他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所以呢，当我们哈对的比如说在上掌权者或者其他人发怨言的时候啊，其实呢实际上神说什么呀，你们不是对他们发怨言，你是对我发怨言。所以在神的眼中啊，发怨言是对神在发怨言。那第二个呢，在这个最后民数记当中他记载哈，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哈，他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说这个试探10次其中就包括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那6次发怨言。所以在神的眼中呢，发怨言就是试探神，试探神呢显然就是不信神，不信神在神的眼中其实就是罪了，对不对？所以呢发怨言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个罪啊，不是说我只是想表达心中的不满而已。但是呢如果发怨言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比如说两个人在家中，要是丈夫妻子这个发怨言会带来什么呀？会吵架，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发怨言呢第一个要带来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后面说的这个纷争，对不对？所以这个发怨言这是第一个后果。那第二个呢，既然两个人有争论了哈，甚至有的时候会打起来，是什么呀？就会关系就会破裂，破坏合一，这是肯定的了。那还有呢，这个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哈，我们常说腓立比书是一个什么书信啊，是个喜乐的书信啊。这个保罗在这里啊，你去查有很多，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所以呢发怨言，有没有看到发怨言的时候这个人是这个心里特别喜乐的，对吧？一边高兴完了一边发怨言，没有，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发怨言的一定是没有喜乐，所以发怨言会哈让我们失去这个喜乐。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呢，如果发怨言会让我们失去祝福。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当他们马上就要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啊，神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这个探子回来之后，有10个探子报了恶信，说那个地啊那些人啊威武高大啊，我们进去一定要死了。结果呢说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结果上帝呢就说了，说凡是发怨言的20以外的，他们一个也不能进这个迦南地，他们都要死在旷野。结果那些人全都死在旷野了。所以呢这个发怨言呢会使我们失去祝福，所以这个是哈我们发怨言的这个后果。那所以呢我们既然说了这么多不好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因为我们在这个哈做事过程当中，与人相处当中，一定有心里不满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保罗在这里也给了答案了。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哈，这个第一节他说怎么说呢？
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看哈，保罗这就说了哈，所以你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们可以有什么劝勉啊，交通啊，怜悯都可以做，但是呢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个合一的心。另外呢，他最后他说了哈，他说最后说一句，他说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哈。我们为什么这个发怨言，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们里面得不到满足，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啊，这个做任何的事情是为了让神得到满足的话，我们会不会发怨言了？我们里面就没有犯，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这个不管做什么哈，要心啊要合一，然后呢是为了叫神满足，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那第二个呢，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在这个第三节里头哈，他也说了，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呢，这里头也告诉我们啊，其实不单解决这个发愿，也解决了这个争论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呢感觉到哈，别人比我们强的话，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我们会不会去跟他去争取啊？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哈，你这个大学毕业啊，或者是你从哪毕业之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个新人进到公司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这个跟别人去争啊？你一定是什么？是新人嘛，所以人家说什么，哎，你就会听什么，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啊，他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我们看他确实就是比我强的话，我一定会什么呀，是向他请教，而不是去跟他去争辩，对不对？所以呢告诉我们这个解决的方法呢，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第三个解决的方法，接下来他也说了，到了第六节哈，他说耶稣呢是什么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告诉我们呢，要想不发怨言啊，不去争辩呢，要有一个为仆的心。有一个朋友啊，他去这个南美那边去宣教，他住在这个人家呢，是个庄园的一个园主，这个家里头啊，这个我们叫园主还是庄主我不知道啊。然后那个接待这个家呢，他们就去了，那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他们到了之后呢，这个家里有很多的仆人，因为有客人来了，所以这个主人呢就吩咐那个仆人说，赶快去给他们哈去拿果汁。那个仆人当时呢，这个人说他那个仆人当时在干什么呢？在这个清洁，做清洁卫生。所以那个这个主人一发令之后，那个仆人啊，他说那个仆人马上就去了，一句话也没有说，赶紧去了，然后端了那个哈这个果汁就来了，而且是低着头就放到客人面前了。所以他就从讲了之后，我就想啊，这个是真正的仆人，也就是说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里面哈不会说有反驳，说哎你我先做完这件事再去做那件事好不好，你看这多浪费，对不对？这个仆人不这样。所以呢神告诉我们哈，我们里面有个为仆的心，那如果我们把哈服侍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像主人一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去抱怨他？一定不会去抱怨哈，一定说哎你让我做什么，哎行我就去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有个为仆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抱怨，也不会去与人去争了。所以这个是哈这个为仆的心。那最后一个呢，当然在这里头是没有写了，我想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祷告。当我们里面有不满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哈一定有一些不公平的事，你不管在哪里一定都会遇到的，但是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呢如果说出来对人说的话就是抱怨，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向神说，去祷告。在这个诗篇当中，大家可以去读哈，这个41篇和55篇都特别记载了这个大卫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哈有这个仇敌欺压他，后来发现呢，这个欺压他的人当中啊，不单是仇敌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他的朋友。你看，在这个诗篇41章哈第9节，他说哈，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 这个我所依靠就是我很信任的。然后后面他说哈，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然后到了这个55章哈，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些人来欺压他呢，他说哈，原来啊不是我的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呢，我还可以忍耐。他说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呢，我就必躲避他。后面他说了，不料是你，这个你是谁呢？他说你原是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所以你看哈，大卫啊，他这个遇到了很多这个不公平的事啊，很多的仇敌的欺压，而且呢这个欺压的竟然是他的朋友，有的还是什么呀，这个靠他吃饭的人都来欺压他。大卫有没有这个可以去抱怨呢？当然他有这个资格了，但是他没有，他用祷告来向神说，他说神你都看见了，求你哈替我伸冤。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说的哈，这个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心中如果真的有那些哈不满，有一些遇到不公平的事呢，我们可以啊发泄出来，但是一定要向神讲，跟神说，就是去祷告神。我们埋在里面其实也会哈成为苦毒，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讲一定要不要去对人讲，一定要对神讲。所以这样呢就可以保证哈，因为神是伸冤的神。所以这个是哈，这个我们这个有关服事的这个态度啊。这个我们讲到服事，给大家三个哈选择的话，比如说哈有神有人还有事情的话，你觉得这个主次应该怎么排？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一定是神，第二个呢是人，第三个是事情，对吧？可是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真正服事当中是不是这个顺序？我们真正哈服事当中是，你会发现我们是通过做事，然后来服事人，对不对？然后通过服事人来服事神，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真正哈做事的时候，这个顺序是反的。所以为什么哈，就是说我今天哈就说要这个哈讲这个做事和服事哈。如果哈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方法不对呢，那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第一步做事上，对不对？如果我们呢有正确的态度，有正确的方法呢，那我们呢就可以进到第二步去服侍人了，对吧？如果我们在人那里，如果我们也一样，如果态度不对，对吧？方法不对的话，那我们也就停留在这个服侍人，还没有服侍到神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在服侍当中要记得，我们是要做事，但是要清楚我们做事的目的是要服侍人，服侍人的目的呢是要服侍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哈服侍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方向。讲到服侍呢，我就想到了哈，我们看的这个手中哈都有一个周报，这个周报呢，这个下面哈，这个横条下面有了一个，比如说6月份哈，聚会排椅子和聚会后清洁哈，会写盼望爱心恩惜，对吧？这个会写不同的小组。那这个讲到这个清洁哈，我就在想，我刚刚开始哈这个做清洁，因为这个清洁是这个我们在这个 GCBC 这个教会要求的，我们每次聚会一定要给他们清洁干净。然后刚开始我做清洁的时候呢，我就想一下，因为已经哈有的时候聚会结束的时候都5点多了，有的时候甚至6点了，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我心里想赶紧回家，所以呢我就清洁的时候就会做了，赶紧拿吸尘器把这个赶紧吸一下的。然后呢那个垃圾箱里头不都有垃圾吗？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袋子都拿出来，赶快拿出来，然后呢给它换个新的，是不是快？然后这样呢这个外面呢一扫就行了，这样啊一扔最后呢回家了，对不对？这是我这个清洁的方法。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做的，有几次我发现这个教会哈，这个 GCBC 要求哈，这个就门前那个大厅呢，因为是地板砖的，是白色的，还有厨房，他们要求很严，他们要求呢地上不能有这个脚印在上头。所以呢我有几次我就看到哈，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呢蹲在地下，甚至有的时候跪在地下，把这个那些 脚印啊都给擦掉，尤其是下雨天呢、啊、特别多，他们就用纸一点一点的把它们擦掉。那厨房里头也是一样，那是最容易脏的地方。那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啊，她怕她已经擦过的哈、啊、再踩上去啊这个还要留下印儿，那她呢干脆把鞋也脱了，光了脚在上面，然后呢一点点擦干净，最后呢然后才穿了鞋回家。那对这个清理这个垃圾箱里那个垃圾呢，那我就是想赶紧就拿走就好了，换个新的。可是我看到有的弟兄不这么做，他发现里头如果只有两三张纸的时候呢，他会把它倒出来，倒到另外一个垃圾袋里，就是说呢合并，这样呢可以节省一个垃圾袋。所以我就看到哈，这个同样是清洁，同样做一件事情，我的方法和人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哪个是做事，哪个是服事，我想大家一定是清楚了，对不对？好，我们最后一起做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主啊，你给我们啊有特别大的恩典，主啊，不仅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来信靠你，更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啊来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服侍不单单是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职场当中，在社会各个地方，主啊，其实都是一个服侍。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是服侍主，是吧？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时候，主啊，要首先要学习顺服，是吧？也让我们服侍当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是吧？以至于被我们服侍的，是吧？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是有神在我们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也在服侍当中让我们明白，主啊，能够让我们彼此肢体之间互相的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的扶持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把基督的这个身体能够建立起来，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被建立起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品格，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啊，你对我们说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